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的话题。美国的医疗评价法案在这次大选当中是否再次成为两党争议的一个话题呢？又将怎样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下面请听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来关注美国的评价医疗法案在美国大选当中的一个讨论。据称呢，这项医保政策呢是帮助了很多弱势群体，比如说残疾人啊，年龄大的体弱人士。但是特朗普团队在此前的报道中好像是曾经表示反对这个政策，然后特朗普本人也曾试图废除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它是否会大幅的影响这个选票的走向，又为什么呢？
我想需要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这个评价医疗法案。它的全称叫患者保护和评价医疗法案，这是奥巴马执政的时候2010年通过的，所以在美国俗称奥巴马医保。那其实呢，在此之前1993年共和党也提过类似法案的，不过呢现在美国两党这个政治攻防当中啊，这个议题后来就被政治化了，那么结果反而就是模糊了美国医保制度的真实状况。那美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到底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当然美国不是高福利国家，因为美国的税率比较低，同时呢美国还有承担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所以它需要有比较大的军费开支，所以美国就没有实行过欧洲国家那种全民医保。那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呢是联邦政府和私营保险公司共同在运营，但是它对弱势群体，比方说残疾人或者是低收入家庭或者老人，都各有专门的免费医疗服务，一直都有的。从维基百科上查到的数据是说呢，大体上来讲，美国现在全部人口当中有65%的人呢，因为他们是有雇主的，所以这个就是被受雇的，那么雇主会替他们买医疗保险。那么其中还有这个65%当中有一部分是自雇业者，就像医生啊、律师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各种自雇业者，那么他们是自己给自己买医保，这是65%。另外一个13%呢是美国的65岁以上的老人，那么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一律强制加入联邦政府支持的老人医保，那基本上呢每个月交一点钱就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老人医保了。除了65%的是由雇主买的商业医保，13%的是政府的老人医保，那么剩下美国人口呢还有22%，他们因为如果是低收入或者有残疾，他们就可以享受联邦政府为这部分人提供的免费医保服务。那么这个免费的给穷人和低收入的医保服务呢叫做 Medicaid， 那么给老人的叫做 Medicare。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 65%、 13% 和 22% 加一起，大家一听可能会想起来说，哎，这不是好像100%了。那其实呢这个医疗保险在美国它这个覆盖范围没有达到那个100%的程度，因为这些数据啊它是从来自于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年份，那么你每年数据都在变，然后调查的方法不同呢，统计口径范围不同，也都会有数据偏差，所以这样的话这些数据会受到，还要受到医保政策变化的改变。应该讲美国是绝大多数人本来是有，那么另外呢美国还有上千万非法移民，那么他们的情况就很不同了，因为每个州的法规不同，有的州呢是非法移民获得医保的，有的是没获得医保。所以其中的问题其实涉及到的是说非法移民的他们的这种闯关行动，美国政府是应该加以鼓励还是应该加以限制，这在美国是个政治问题。就是奥巴马推出来这个呢，他的目的是要强制扩大医保范围，就是让更多人加入医保，那么实际效果是呢，就是原来可能享受那个免费医保服务，美国叫 Medicaid 这部分人口啊，他会转移到评价医疗法案的覆盖之下。后来在川普总统任内的时候，听奥巴马那个评价医疗法案就被川普给削弱了，结果大部分人呢又回到了刚才讲的那个低收入免费医保服务那个 Medicaid。 所以啊并不是说奥巴马医改有巨大的效果，而是发生了这个医保人口搬家这样的现象。保留还是废除这个医疗评价医疗法案会不会影响到今年总统大选走向呢，就要看说美国人怎么看待奥巴马医保。那实际上呢奥巴马医保推行以后，民众啊负面的看法一直蛮大的。我举2012、2016这两年的民调的数据哈。2012年有一次民调显示的话是44%的人支持奥巴马医保，56%的人反对。那么2014年的 Rasmussen 报道的民调结果是说，13%的人要求说 维持奥巴马医保，那么主张废除的人是30%，有52%人认为说奥巴马医保呢必须要做改进，这是2014。再过两年，2016年，这个民调发现呢，30%希望扩大这个法案的运用，19%呢希望这个法案不变，17%希望缩小这个法案的运作范围，25%希望干脆把这个法案废掉。所以啊，美国民间虽然对这个法案的细节并不完全掌握的，你要随便找一个人在街上问一下，他一定很糊涂。但是支持奥巴马医保法案的人，在美国民众当中，根据各次民调看，从来没有过半过。所以呢，这样一个议题拿到大选中来炒作，恐怕它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说，最近几年加入选举的这个年轻选民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陈博士，这项法案它又被称为奥巴马法案，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是民主党的一个名片式的一个政策。哈里斯呢也是表示他还是会继续的实行这个法案，但是并没有说具体的措施。然后您刚才也讲了，有些人觉得这是需要改革的一项政策。不过我们如果是说从外面的人看来呢，就是这是一项看起来非常利民的一个法案，那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又为什么没有得到像您刚才说的根据统计数字没有超过半数的支持呢？
因为啊，这个评价医疗法案它的操作和实施啊，意图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它实际上是个现实当中非常复杂的一个涉及到政治、涉及到财政，还涉及到医疗保险行业很多方面的一个很复杂的操作。那么当然绝大多数美国人是搞不太清楚其中的细节，但是呢，美国人多半从都对这个法案一直是褒贬参半。那么哪些人反对这项立法呢？主要是工会、共和党人，还有小企业家协会。他们认为说这个法案会破坏原来有的医疗保险计划。那么同时呢，实施新的保险标准，它就会拉高全国整体的医保成本。那么后来被证明是事实，就是这样。另外，它还增加联邦政府的赤字，因为要政府拿大量钱进去补贴。那么实际上呢，评价医疗法案实施以后啊，它靠的是说政府强迫医疗保险公司按照这个法案要接受新的投保人口。那么如果有人不参加奥巴马医保，奥巴马政府的法案呢是要罚款的，就是每年美国这个 tax return， 就是每年的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税表里头有专门一项，你加没加入医保，而且要出具证明。如果你没出具证明，那么你的税就要加1000块钱，就处罚很重。那么同时呢，美国联邦政府是给医疗保险公司有限的一点补助。那这个做法呢，它当然是强制的扩大了医疗保险的人口覆盖范围，但它同时也加重了医疗保险公司的负担。那么结果的话，新增加的开支就导致说医疗保险公司它没办法消化，它就不得不把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法案所需要的那些，就消化那些新增加保险的人口，把他们的医疗开支转嫁到原来的医保客户上。就是那个65%有雇主那些美国人，他们的医保成本大幅度上升。那么同时为雇员买医保的这些美国的各类企业负担也严重的加重，同时医疗保险公司自己的负担也加重。结果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医疗保险公司就没办法消化。所以最后的结果呢，不是这个扩大了医保以后就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代价。奥巴马等于是让美国大部分民众被迫的为政府新收纳的这些投保人口去承担开支，换句话讲是逼着美国大部分人为少部分人去付钱去。那么另一方面呢，评价医疗法案又造成联邦财政新的财政负担，增加了财政赤字。那么美国民众对这个法案的不满就是这么来。那么事实上，美国也本来就有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医保，那么后来在川普时期啊，这个评价医疗法案的功能被弱化。那结果呢，很多原来在奥巴马医保这个法案覆盖下面的这个很多低收入家庭呢，他们又转移到了美国原来就有的一个为叫做低收入免费医保服务 Medicaid。 这些家庭本来他没有失去医保服务，只是说奥巴马为了让他们加入 Obamacare 这个法案，让显得他有成就，就等于通过各种政策逼着他们转到奥巴马法案去了，因此也提高了很多这个美国雇员的医疗成本。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啊，有没有评价医疗法案并不是弱势群体能不能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的原因，没有奥巴马法案弱势群体照样能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的。实际上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个党对这个法案的分歧啊，当然里面有一个是说要捍卫 奥巴马的政策遗产，还是要否定奥巴马政策遗产，这么一种双方的较量。
嗯，
但这个争议哈，它在另一个层面去看的话，它也部分的反映出来美国的多数民众啊，对政府这种干预医疗保险的政策是有担忧的。在2010年，就是准备实施奥巴马医保方案的这个那一年，有一项民调，当时有62%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会增加个人在医疗卫生上的花费。那么有56%的受访者说呢，法案会让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插手太多。当时只有19%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的家人在法案通过也会得到好处。其他后来的民意调查也发现说，大家也还担心这个法案的成本会超出预期，然后无法控制。所以最后呢，现实的数据证明，奥巴马法案实施以后，刚才讲到的那个受访者的各种担忧，增加个人医疗开销的花费出现了。56%的人讲说政府操着医疗卫生太多也出现了，因为官僚机构在里边一操作，那个效率很低很慢，一部分人通过奥巴马医保法案得到了好处的。那么到了202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裁决说还是要维持平价医保法案，所以共和党试图推翻这个法案的尝试呢，失败了好几次。共和党的企图推翻这个法案，还有民主党一再支持这个法案，它的根本问题呢，我刚才讲了，它有一个捍卫奥巴马遗产还是否定它的一个较量，表面的政治操作的层面之外，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社会对这种法案的立场是两极化的。如果往深层去看呢，就根本上就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反应，就美国民众的大多数啊，对欧洲国家的那种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是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是不认为说让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插手太多是好事。但像欧洲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医疗大锅饭，就医的候诊时间可以长达几个月，他们觉得就很正常，政府管着呢。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美国的民众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认知与欧洲那些社会主义思潮形成的看法是有很大的距离。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美国的民众多数认为说哈，自由首先是包括价值观方面的自由选择，两党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是在这个基本的方面。那么今年两个总统候选人正好代表了两种价值观，哈里斯呢是在左派光谱上是偏左的，川普在传统价值观上是偏右的。那美国的两大党它多数的铁粉呢，都是认同自己这一方选举人的价值观。那么中间选民呢，现在还是在观察。美国的中间选民呢，现在是没想的没有那么深，就他们对价值观问题呢比较宽容，或者说他们自己有一些想法，但是觉得我也不一定非要坚持，所以他们是在观察，会那么他们的看法就会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而不是在对价值观的捍卫。所以这是美国一个社会的大选当中，把这个价值观的双方的对立呢，实际上挑到桌面上来。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